张继庚是潜伏下来的一个坏蛋。咱们说了，他是上元县的一个丙生，家里有钱，有钱人呢都恨太平军，因为水火不通炉啊，太平军一来，房子地全没了，买卖也没了。在太平军进城那天，他干嘛呢？他正好在藩台衙门，在他一个远方叔叔家里头组织团练。像这会儿太平军进城了，哇，都吓跑了。他怕太平军把他抓住，他就钻到藩台衙门地窖里头去了。太平军也不知道是他，也没找着他。你说这小子多能活，在地窖里头一眯就眯了一个月，他没敢出来。幸亏这个地窖里头有吃的，后来他在那地窖里一琢磨，认识我的人太多了，现在长毛子进了城了，有人一检举，长毛子把我整去就得点了天灯啊！过去我杀过不少长毛子，这怎么办？我也不能老在这儿眯着，这人不人鬼不鬼算怎么回事？后来他一狠心毁了容了，原来他是个胖子不雅，没有麻子。就这样，他弄了一锅油烧个翻开，拿着一碗凉水，一狠心呢，把这脸凑过去，一泼这凉水，翻滚的油一见这个水，哇，这一崩，都崩他的这脸上，一声惨叫倒在地上，昏迷了一天一夜，第二天他才明白过来，满脸全是嘎巴了，不成人形了。后来这嘎巴掉下去了，就变成了个大麻子。这小子心也横，原来在这嘴角这下边有手指肚那么大一颗黑痣，黑痣上还长着几根毛，这玩意太显眼了，他想这玩意儿也容易叫人认出来，把筷子烧红了，铁筷子烧红之后一咬牙，啪，烫了那么两下，痦子是没了，留下个大疤了，就在这儿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养好了，杀了他，一看这回我可以见人了，谁都不认识我了，能保住我这条命了。这还不说，他在翻台衙门呢，在那地窖里他瞎翻，无意之中发现了两只箱子，可能是当官的藏在这儿。他把这箱子盖招给一瞅，啊，金条、金元宝、各种珠宝、项链、耳坠子、项圈、单胯、扳指，两箱子满满。啊，他明白了，只当大官的怕这东西落到长毛子手里头，藏到这地窖里头，嘿嘿，老天爷睁眼归了我了啊！我得好好保管起来，一旦长毛子失败了，我就成了百万富翁啊，就可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他把这两箱的金银珠宝藏起来了，哎，仗着胆子出来了。到街上他一看，整个都变样了，到处都是太平军巡逻，街上秩序井然。他一琢磨，我得报个名啊！太平军查的非常严呢，我是个黑人，我不好办。后来他编了套瞎话，到了西城台北馆。排尾管呢，尾巴的尾，就是有上了年纪的人呢，都编到排尾管。他上这儿来，见着两司马那当头的，他说了，没敢说自己叫张继庚，变了个名叫叶德辉。我姓叶，我叫叶德辉，我就是光棍一个人， 你看那个圣兵进了城了，也得赏给我一口饭吃。我是个穷人出身，就欢迎圣兵。这回自己的军队来了，我太高兴了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城市刚占，百废待兴，上哪查去？所以人家就给他补了个名字，叶德辉，留在排雷馆。太平天国的制度不养闲人，男的女的都得干活，小孩也得干活，就这么的给他分派了不少活。他干什么呢？没事上偏库领面、领米、领菜、领盐、油盐酱醋，发给他俩筐一条扁的。哎，这差事不错，偏偏他挑着上偏库去领去。原来太平天国禁止买卖，什么买卖都没有，一切充公。吃粮食，哎，有粮库；吃菜有菜库；穿衣裳有衣库，什么都是配给制。按着你这25个人，一天能用多少，上那领去。有个号牌上来给你标上，今日得领走了，明天就再领。就这样，管理是非常严。他天天干这活，回来之后本来用不着他做饭，他为了表现自己，烧火烧水做饭，拿大扫帚扫院子，平整街道。回到屋里他也不闲着，干这个干那个。这套假象把20几个人全给蒙蔽了，都说这老叶这人太好了，在这排围馆里头数他表现的出色，要不是善会隐藏自己。后来他就利用取粮取米的这功夫，不断的跟人接触。他心里想，哼，长毛子，咱们势不两立，不把你们干堆了，就没有我的好。有我的好吗？我有2箱子金银呢，现在等于没用，我想花也花不出去，用不着钱，什么人都配给，也没有妓院，也没有烟馆，也没有赌场，也没有饭馆，什么都没了，活着什么意思？我不能坐着这么等啊，我得为朝廷尽尽忠啊。怎么尽忠？他就联络人，都拥护天国呀，都喜欢太平军，那不一定。100万人口的大城现在都变成男管女管了，对太平军不理解的，恨太平军的大有人在，而且多数都是念书的人，都是念书的。太平军的大老粗居多，都跟着当了兵，光打仗，进了天津，设立百公衙，哎，走向正轨了。你说走向正轨了，没有念书的人，这事儿不好办。所以呢，你记个账，写点什么东西了，就得请这念书的。所以有很多知识分子到了百公衙，绝大多数就当了师爷，或者当了执笔。你不见不行啊，就这么样，他就联络上不少人，绝大多数念书的。一听这帮人对太平天国也不满意，慢慢由浅入深，感情融洽，他就结交了100多名死党。这些人都跟天国势不两立。张炳元一琢磨，这回行了，我有这个做资本，我下一步干点什么呢？我得献城啊，我要能把天津给献出去，我立了大功了，那我就当了大官了。你看到了现在他没忘了当官呢，他不闲着，他老溜达，偷着画了一张城坊图，南京水旱13门，哪个门怎么防守的，估摸有多少圣兵，哪个门有多少门炮，他捏了个图，这图他藏起来。后来他发现要想出这座城， 只有一个衙门，就是柴薪馆。柴薪馆是干嘛？打柴火的。你想那么大城市，不得烧柴，不得做饭吗？城里头哪有柴火呀？就得上城外去打去。所以这个柴薪馆的人专门打柴火，供应军民使用的，他们有权出城，每人身上都带着一面腰牌，出城进城的严格盘查，没有东王的腰牌你出不去。他发现柴薪馆是个好差事，他又经过动脑筋挖空心思，联络了柴薪馆的五个死党，都跟他一样。他告诉柴薪馆的，你们利用打柴为名，最好上一趟莫陵关，我写一封亲笔信。莫陵关归官府管，归清朝，到那块见着官府的人，把我的信递上去，恳请官府派兵支援，咱们里应外合。柴薪馆的人，那换现在话说也是反革命，就这么些人借着打柴火为名出去了，不远那就是归清朝管了，也自留一拐弯进了清朝管辖地界了。到莫陵关见谁呀？知府大人叫赵德彻，见着知府啊，大人，我是城里来的，我跑出来的，有一个人叫张炳元呢，是上元县的炳生，有封密信让我交给你。哦，这人一听就一愣，哎呀，你们胆子不小啊！一看这封信，明白了。哦，他得管这帮人叫义士。哦，你们有100多名义士。是啊，大人您看看，我们现在着急呀，恳请官府支援。我们两手攥空拳，如果官府能发给我们枪炮火药，我们就武装暴动，就能献出水西门、汉西门来。赵德彻一听大喜，告诉柴薪馆的人，你呀，明天这时候再来，你听我的信。哎，柴薪馆的人打完柴火往回城，见着这大麻子，把这事就说了。大麻子一宿没睡好觉，等着回信。赵德彻做不了主，连夜骑着马赶奔江南大营，面见钦差大臣向荣。到那块把这封信献上，向荣一看，100来人，太少点了。这样吧，明天你告诉来人，说朝廷对他们的忠心非常高兴，本钦差也全力支援他们，无奈他们人太少了，叫他继续发展人，只能发展到500人，我就马上想办法把枪炮运进城去，就支援他。另外在朝廷还要保举他的官职。赵德彻回来第二天打柴的又出城了，天天打呀，来到这听信。赵德彻就把钦差大臣的话如实地讲了一遍，这人当夜回去禀报了张炳元。张炳元一听，哎呦，钦差大臣都知道我了啊，是人少点，我还得接茬干，多发展人才行，100来人顶什么用？而且我发展这些人，他都是普通人，手里都不掌握权力，我得往上渗透渗透，找那些当官的，据说那里边也有反对长毛子的。他说大肆活动，这一天他正活动，有人拍他肩膀一下，吓坏，回头一看，张小个跟猴灯差不多少，他认识表哥叫吴伟堂。表哥，
观察你多时子，我看怎么看怎么像你呀、啊？你怎么变成麻子了？
哎呀，表哥呀！两个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张炳元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
表哥，
你现在干什么？
表弟呀、啊，听真人不说假话，我干什么？我天天跟长毛子干呢，我现在在柴薪馆当个师爷，那些当官的都听我的，我挺红坏。你经常上柴薪馆去，头两次我没发现，后来我瞅着怎么看怎么眼熟，我观察你多少日子，我才认出你来。
哎呦，这回他俩人遇上了，可有了帮手。闹了半天，这吴伟堂也在加紧活动，他手下发展了200多人，还有军帅，还有吕帅。军帅吕帅那官都不小，掌握兵权的也加入他的组织。
张继刚一听，表哥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呀，我正愁呢，咱们俩的人加在一块就300-400了，还差100，要再发展100多人，凑上500，钦差大臣说了，就发给咱们枪炮跟火药和免死牌，另外在朝廷还保举咱们官职。太好了，100多人不算，不成问题，有的是，就是咱不贴心不敢说，其实要说了都是一家人，都恨长毛的。
他们说大肆活动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纸里包不住火。正在他们活动的时候呢，洪秀全过生日，点状元，百公衙都放假，他俩也没事儿，也上街上溜达了。出于反革命的本性，说出话来就污蔑天朝，他们俩还觉得没说什么，在这一嘀咕，叫侯千芳听见了，那大个老头听见了，俩人觉得有点失口了，赶紧离开人群，钻着胡同。吴伟堂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就俩，问我说话留神了。我瞅前头有个年轻的，直回头，又提鞋又哈腰的，对咱们可留成神了，是吗？”
说话千万注意，别溜达了，回去。两个人说回去，回头一瞅，后边怎么跟那个大哥的老头拿根棍扑了扑了的，干嘛的？莫非他也是官府的？别管这老头是谁，看看没人先把他收拾。这俩小子往前走着走着，冷不丁一转身回来了，正好跟这老头走了个对面。
咱们说了，这老头大个，眼睛还不太得劲，拿着根明杖是紧追不舍。
有人问这老头谁呀、啊？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这老汉呢叫杨文福，他有俩闺女，一个叫杨水娇，一个叫杨长妹。在过去的时候，老头生活太苦了，吃喝都成问题，没有办法，把两个女儿栽培成人，交给他们唱唱，老头拉弦，所以呢宴接乞讨，靠着卖唱为生。哎呀，苦大仇深。那么太平天国建国之后，太平军进了金陵，老头生活得过了，现在在秦淮河排围馆当了馆长，管着20多人，俩女儿呢现在都在东府效力当差，吃喝不愁了，从来没过上过这么好的日子。由于心情的一舒畅，他这眼睛啊也见点好了，能有3-4成眼吧，虽然看不清，比过去强的多了，老头是心满意足。像这种人 对太平军和太平天国怀有深厚的感情。谁要说太平天国不好，谁要污蔑太平军，那就冲了他的肺管子。老头呢，今天高兴，难得放假一天，从排雷馆出来，到街上散散心，一看点的男女状元，虽然看不清吧，挺热闹呗，所以挤在人群里头，在这看热闹。正好张继跟吴伟堂站在他身后，两个人污蔑女状元，污蔑太平天国，老头听着就碰耳朵。老头心说，怎么还有这种人，说的什么话，太难听，肯定不是好人。当张继跟吴伟堂转身走了之后，杨文福老汉就在后头跟着，看看这俩小子究竟是个谁。哪知道走到长街的胡同，这眼目不得劲儿，这俩小子回头一看，老王八蛋，跟着我们干什么？听着我们说话了不好，趁着没人吓家伙得了，回来。当当，两拳逮到杨文福心口和脸上，那么大年纪猝不及防，被人家打了个仰面朝天，当时不省人事。这俩小子手可够狠的，刚想要杀人灭口，侯千芳赶到了。咱们前文书也说了，侯千芳也听见了，也想查查这俩小子是怎么回事，在后的紧追不舍。但是侯千芳不知道杨文福是怎么回事，也不了解他的身份，误以为他们仨是一伙的。等到了胡同，这才看出来交了手了。侯千芳大喊一声，站住，干什么？你还走？你看我你撒脚如飞就跑出了胡同。吴伟堂长得像猴灯似的，身子很敏捷，小子跑得挺快。哎，就那张继庚，你看挺胖，压拽压拽的，跑得也不慢。侯千芳就没追上，两人就钻进人海之中，继续活动。